如果有弟兄姐妹没有圣经的话，可以举手，我们司事马上将圣经送到您的手上。这次我们所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章25到37节。《路加福音》第十章25到37节。我们一同打开，一同朗读《路加福音》第十章25到37节。好，我们开始读啊。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有我们的进传道为我们证道，他的讲题是谁是我的邻居。我们有请弟兄们请问。
弟兄姊妹平安。我昨天晚上呢才回来，出门带我儿子去参加他们的 Bible Drill。 大家可能听过 Bible Drill 是什么哈？就他们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教会里面都有组织这样不同的班级在背圣经。他们是怎么背的哈？拿圣经拿的这手上，然后前边有 instructor要告诉问他说腓立民书，他们就要能打开，哥林多前书5章，他马上就能翻开。然后还要有不同的 topic 的，有不同的有慕道友啊，问他哪一个主题，为什么说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要马上就能够翻出来见证的经文在哪里。他们一排比赛，在规定的时间内要马上翻得到，没有翻得到就不得分了。所以我会看到说，昨天在 Fresno 有5个教会的那些孩子们来参加，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来服侍这些学生们，他们也做见证，有这样长起来的孩子到将来的时候他们都愿意服侍这个小孩，一批又一批的让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有这样热爱的心，让这神的话语能够坚固在他们小孩子的里面。圣经也这样说，他们到老都不偏离。让我看见那么多的人愿意服侍这些小孩， 就可以结出这样的果子，让这些小孩们能够热爱神的话语，也能够持守在他们生命里面。所以让我看见这个服事的心，就会有果效带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也看神有把怎样的信息要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我想大家听这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已经听很多了，然后我们今天比较深入来看一下，他们主要分前面的时候还没有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重心不是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意思。我们来往下听，我们来看前面开始的时候，这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这个律法师是做什么？律法师是教导律法，来让迫使，就是努力的激励这些犹太百姓来遵守神的律法。可是我们知道，律法师在新约里面，在四福音里面，常常的被耶稣基督来责备。为什么？因为他们强迫百姓来遵守，可是他们自己却不能行。我们看到这个试探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动词，在新约里面只有三处来讲到这个试探，虽然我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可能有好多，但是它从原文里面只有三次。第一次就讲到耶稣受洗以后被圣灵催到旷野去，然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时候里面魔鬼来挑战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说神必用他的使者来拖住你的脚，使你的脚不碰在石头上。那耶稣那时候就责备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时候是第一次用到这个试探。我们从这个试探，我们不用这第三，我用这第三次提出这个试探的时候，用前面的两次来解释到底在这里面讲这个试探的时候，从这前面这个两次的时候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启发。我们会看到说，哎，这里面耶稣讲到说魔鬼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我们会或许看到说，这个律法师也是受到这样的一个被使用，这样成为一个魔鬼的一个工具，来挑战耶稣基督的权柄。那我们看到另外一处讲到试探的时候呢，是在哥林多前书10:9的时候，是使徒保罗来警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让他们不要像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试探神，他们不信服神，他们对上帝不忠。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我们会看到说他们抗拒神所差派的先知，抗拒神的儿子，不接受上帝的同在，不接受上帝的工作，所以他才起来来要试探耶稣。所以我们下面看看他到底要试探什么，我们来看他提的问题是什么，他要怎么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想要把耶稣，过去在圣经里面讲到试探耶稣的时候，都要把耶稣来让他因为耶稣的回答落入某个他们的圈套里面。所以他提的问题是什么？他提说，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我们知道永生是我们新约常常讲的，在旧约里面对于永生，对于复活，对于得救，他们是非常的模糊的，永生的观念是一个不整全的观念。可是这个律法师他以为他非常的懂，他教导律法的嘛，他会觉得他非常懂，他要看耶稣怎么回答，他好指出他的不是。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永生，永生呢是在旧约里面他们有这种观念，说他们只要遵守神的律法就可以因此得生。他们的永生倒不是说一直的就活下去，他们的永生呢是往往是说要有一个丰富的，一个整全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比较注重于今世。他们还不会想到说，那个耶稣再来的时候复活，使他们的生命的复活， 他们对这个非常的模糊，他们的主要的重点还放在今生。不过我们也知道，在旧约里面，但以理曾经讲过，说到末后的时候，那身体要复活。他们但是说不是非常的清楚那个复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了，怎么样为我们死复活，让我们有复活的生命。虽然我们知道在玛利亚也曾提过说他的兄弟拉撒路死了，对吧？我们讲过，他说我知道，马大说我知道他末后的时候要复活。他们的观念是非常模糊，但不知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个弥赛亚来为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新约都是神明明的显给我们看，所以他们都是说，哎，看是怎么教导的。然后这个律法师用来试探耶稣，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从律法师所回答的，从耶稣怎么样的去回应的，耶稣说你回答的是律法师怎么说？他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耶稣说你说的是，所以我们从耶稣回答说的回应说你说的是，让我们就真是知道我们这一生敬拜神是神的儿女最主要的服事和功课。让我们看见下面耶稣说你所念的是什么呢？哎，这个律法师能够马上回答出来。那时候啊，传统的犹太人他们在他们的腰间有一个小皮带，一个小的袋子，里面写的有好几条的经文，这其中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在里面，然后爱邻舍 如自己也都在里面。他们能够马上的能够回答出来这样重要的经文。然后耶稣对他说怎么说呢？说你回答的是，你若这样去行就必得永生。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就说去行，去行是个命令式，去行然后你就可以得永生。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律法师是只能说不能行，他们不做，先知讲的话他们都抗拒，所以耶稣说去行，那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做。所以那个律法师会听了会怎么样？他会觉得很 embarrassed， 很尴尬，很难为情，倒没有看到说会恼羞成怒哈，他就被人家指出来说我没有做，我说了没有做。所以耶稣说你去做就会得永生。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两次了哈，去做。因为律法师问的说我当行什么才可以得永生，你说我要做什么，耶稣说你若如此行，那两条敬畏神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这样行，就第二个行我们看见了。今天我们要看见三个，他就没有行嘛，耶稣这样说行就是命令式的，我们中文这边看不见。然后下面看到说这个律法师他的反应是什么，说要显明自己有理，有理就是其实那个文字原来的文字是公义的，我很好。他为了跟耶稣再继续的来证明他自己是有道理的，或者是继续的让耶稣回答什么以至于耶稣讲错了，他说谁是我的邻舍。我们会觉得忽然突兀哈，说诶，为什么刚刚耶稣讲了这句话他会讲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我们也知道邻舍在这些犹太人中间，他们的邻舍在旧约里面，在利未记十九章里面讲，他们邻舍只是他们本族本乡本地的人。虽然在下面也会讲到说寄居你们中间的外人你们也要如此的对待他们，可是他们不看下边的句子，只是停在那面。他们传统的犹太的传统里面，他们的邻舍就是本族的人，就是犹太人，不是对外邦人的。所以他们的邻才想让耶稣回答说我的邻舍是谁呢？ 因为他已经开始在 challenge 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上文的时候讲到耶稣差派十二使徒，又差派七十二门徒，出七十人出去两两的去外乡做传福音的工作。他们已经看耶稣这样行，说这个福音传到外邦去了，外乡人了。所以是这里提醒耶稣，你知道邻居是谁，我们应该爱谁吗？我们应当爱谁吗？律法上写的清楚，我们要爱本乡的人。其实利未记下面有讲到说，你寄居在外乡的人，我们当中的外乡人也要恩待他，也要待他们如同自己人一样。可是他们是不看的，传统里面他们就认为邻居就是本乡人。所以他这样来提出这样一个温想的问题，看看耶稣怎么样。帮我们看，耶稣往往不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的。被试探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都不直接回答的，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说，哎，神也把这样的智慧给我们，我们怎么样在某些的场合里面，这样的境况当中，我们可以有这样神给我们的智慧，可以使这个人，我们不是要为了反击他，能让他去思想，能够知道神到底对我们借着这样的话讲什么。我们知道原来有一个犯奸淫的一个妇人被抓到的时候哈，他们就问耶稣说应该怎么样处置这个妇人。那我们知道他就是，我们知道试探的时候都是，哎，这样挑战耶稣的时候都是想，耶稣回答说打死也不行哈，说哎，女神的儿子就是没有怜悯，不打死又违反律法，所以你说打死不打死都不行，对不对？然后就说还有记得有一次说那些法利赛人文士问说这个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的哈，这样问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然后耶稣就问他说，你说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是他从天上呢还是从人间来的？他们回答不出来嘛，他们因为说怎么样答都不对，他都把他自己反而圈套在里面，所以说我们不知道，所以就不要继续问下去了。就我们听了两个这样的例子，所以这面我们又看见耶稣呢没有直接的回答，这里面是用了一个故事，让我们他从这个故事里面让他自己，让这个律法师自己去思考。但是我就想到说，我们路上的时候我还跟珍妮姊妹在讲呢，说现在这些小孩子们啊，往往呢我们有时候给他们啊，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把我们的话给他听的时候，他其实就耳朵就塞起来，包括我们成人一样，我们都不愿意被人来指正，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问题去提醒这个孩子，去挑战他，哎，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把我们想要他做的让他自己说出来，这样就非常有力量了，对不对？让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我们想要说的我们不说，提问题让他自己把这样的结果说出来，他又经过思考，又是他自己讲的，所以他应当自己去行了嘛，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所以耶稣就讲这样一个故事，让这个律法师自己明白自己受到挑战，来思考关于邻居的这个问题，邻舍的这个问题。好，我们下面来看这个故事了。这个故事我们就看到一个场景，他说主耶稣讲这个故事，说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大家知道这个下哈，从北边往南去的下，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耶路撒冷是高地，往南呢就是下坡，他们通常也有那个灵性方面的下降，他们会觉得耶路撒冷是神的城，出去往南啊，就是灵性也是下降，不管是哪片讲它是下，我知道往南去叫下，也地形上面我们也真是看到它的地形上面是下降的。你知道耶路撒冷建在山上，它大概海拔有2000多英尺，它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我们也知道耶利哥这个地方就是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耶利哥是第一个要攻的城。耶路撒冷离耶利哥大概就是我们有17-18 mile 这样的英里等的距离，大概从我们的 Arcadia 到LA 的 downtown 还这么样远。在这样17-18里地的地方，这样的一个距离里面， 他就从耶路撒冷大概那个地形下降到耶利哥，就会有到水平面以下、海平面以下的1000尺，所以我们看见两地之间就差3000多尺，在17-18里之间的这个距离内，地形两地之间就差3000多英尺这样的高度。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路况就好多的石头，道路也非常的险峻，怪石嶙峋，就是强盗出没的地方，他们作案抢劫人经常会在这个道路上面。所以历史上也有历史家会写过关于这一段的路程，叫称为红路，红路其实就是血路，经常会有这样的抢劫打劫路人的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这个人就被强盗打劫打到半死，然后我们看看这边出现的人物。第一个出现在他身边的是个祭司，祭司我们知道他是在耶路撒冷供圣职的，献祭的。我们也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也讲过啊，撒加利亚他就是按班次，因为知道祭司供职也是那抽签排出来的，这样他的顺序。他们呢是特别的关心洁净的问题，他作为祭司嘛，非常的重视洁净。这要碰见了死人的话呢，摸的死人就7天的不洁净，他就不能够供职。供职是他们很神圣的一件事情，他们看非常看重的。他想这个人可能呢没有，我们想他可能也见了这样人也会有一点怜悯的心，可是他马上更重要的是不能动，万一他死呢啊，沾住他就不洁净，就不能够供职。他看重的这个圣洁，他的供职胜于这个受难人所需要的帮助，所以他就过去了。我们也看到说第二个人又来了，第二个人是谁？又来了一个利未人。我们知道利未人是谁，刚才我们知道祭司是亚伦家的，那利未人呢，那就说他跟这边有分别吗？那等于说他就不是亚伦家的。那我知道亚伦呢是摩西的哥哥，对吧？他们是利未人的后代。我们知道利未人是雅各其中的一个儿子嘛，12支派利未。利未呢有3个儿子，有拿顺、哥瞎和米拉利。那亚伦和摩西就是哥瞎这一个支派下来的。那又从亚伦他的后裔才能够在圣殿做祭司。那其他的利未人就是这里面讲的，他就是除了亚伦支派以外的这些在利未下面生的这些后裔。然后我们看到那他们的分别是什么，这些利未人除了亚伦支派以外，他们也在圣殿侍奉，但是做一些闲杂的一些工作，但总之他们都是在圣殿来服侍的。那在圣殿服侍就一定先要注重的就是圣洁。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两组的人，我们会看见利未人也跟这个刚才那个祭司的反应差不多，也就过去了，没有去帮助这个受难的人。我们会看见他们看见有需要的人，他们也许心里面有反应，但是他们没有行动，因为他看重自己所以为重要的。这时候我们看见下面再出现的经过的第三个人，这第三个人说圣经说是撒玛利亚人。我不知道大家对撒玛利亚人有多少的印象和了解。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知道在北国，我们知道在所罗门后以后的时候，以色列就分成南北两块了嘛。那么北边就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 在公元前的时候，721年的时候，北国被亚述占领，就亡国了。那时候亚述呢，就把外族的人，巴比伦那周围的这些外族的人迁到以色列地，就跟那边的人混居，就生了混血的孩子。所以他们在宗教的信仰上面也是非常的混杂的，拥有外邦的神职进入那地。所以南国的人，犹太人是非常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觉得他们是混血的，觉得他们是非常的污秽的，是非常受鄙视的。所以我们会提到撒玛利亚人的时候，都是一种贬义的，都是犹太人不屑一顾的，所不耻的。但是后来我们也听见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被那些犹太人啊，文士法利赛人称为说，你这撒玛利亚人。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这样的话，这样的话的意思就是受鄙视的，他们是被鬼附的，是在神的这些律法上面是违背的，在他的这些礼仪上面是违背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提醒到。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后来也被人称为那伟大的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来看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是什么。我们也看到耶稣在这里面要让我们提醒到，从这个故事里面要让我们得到一个怎么样在观点上这个转变，让我们知道不是爱邻舍，乃是要让我们真正的做怎样的一个邻舍。我们会看见一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圣经上讲这个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慈心在圣经里面也讲过，耶稣之前的时候一个寡妇的儿子死了，说耶稣就动了慈心，让他从死里复活过来。又一次是讲那浪子在外面丧尽了一切的财产回来，破衣烂衫的回来，然后那个父亲就是动了慈心，上前跑去，老远就跑去抱住他。所以这里面我们又一次看见，我们会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就说他有这样一个爱邻舍的心，有天父，有耶稣基督的那个爱心，那个心肠。对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想见，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是个犹太。所以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是怎么样对待这个与他为敌的这个犹太人，这个民族的人。我们看见几个动词，去看，说看了就动了慈心，就上前去，然后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要包裹好，又扶他上了牲口那个驴子。然后我们看到右边那个图啊，看那个打得半死的人趴在那个驴子上面，把他带到那个客店里面。好，我们现在可以收起来，不用看这个图片了。所以我们看见这带出来的一系列的行动，行动正是前面的那两个人，那个祭司利未人，虽然他们也许有一些怜悯的心，可是没有行动带出来。前不久的时候，我们学院有外边来的一个讲道的人特别提醒我们，因为我今年五月份也要毕业了，那个讲道的人呢，却特别提醒我们这些要毕业的神学生，说你们只是埋头读你们的书本吗？你们只是在最后毕业的时候拿到一个文凭吗？ 拿到一张证书吗？神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子民，对我们的呼召是：你的生命对周围的人做了什么样的见证？为神做了什么样的见证？你是怎么样使用你的生命的，来达到神在你身上的心意？还是你自己的时间都用来未来得那一张证书，那一页的纸？若是你拿到了那一页的纸以后，马上神招你回去了，你所做的日月，你的日月当中所做的就是为那一张纸。神到底对我们的呼召，到底用你的生命做什么？所以我们总离不开这个字叫行。虽然我们并不是因行为称义，我们常常的会讨论，可是我们被神称义了以后，我们要有怎么样的行动做出来？我们得救了只是开始，神岂不是也让我们成圣呢？让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出来的行动，看到耶稣这样仔细的描写这些动词，再来描写，为的就是跟祭司利未人他们两人的冷漠做这样的对比，让我们看见，其实在这里酒，他用酒撒上酒和油，我们知道油和酒其实也是一个记号。我们知道旧约里常常讲，我们的父上帝用油用酒来包裹我们的伤口，医治我们，因为油和酒具有医治的作用。我们还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身上带着油和酒。我们也知道撒玛利亚地呢是盛产油和酒的，所以我们想这个人或许是一个卖油和酒的一个商人。我们还看到什么？他进了，把他带到店里面去照顾他，哎，然后对这个，后来第二天他还住了一夜哦。他可能也许他不需要住的，对不对？但是因为这个受伤的人，他就陪他住一夜，还来照顾他。走的时候，他讲的话里面，我们会看到说，哎，他这个店主人，他在店主人那里面非常有信用。我没有看到店主人说啊，你这钱不够啊，怎么我不会照顾他的，你这钱不够怎么样哈、啊？不接受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说要照顾这个半死的人吗？很会看到他有好的信用。我们会看到他给了2000的银子，也许我们不太知道这个2000的银子在那时候的价值是怎么样，也许是很少的钱，他可能身上没带够钱还是怎样，可是在当时来讲，这2000的银子是一个人3星期的生活费用，3个礼拜的一个人生活的费用，其实是很大一笔的钱哦。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还不惜拿出这样一大笔的钱来承担这个犹太人养病养伤期间所有的费用。所以我们会看到对人发慈心有怜悯是有代价，愿意付出代价。让这样的一个故事让这个律法师听，然后耶稣就问这个律法师，那你觉得谁是这个半死的人他的邻居啊，他的邻舍呢？所以这里面就挑战，向这个律法师来挑战对于律法他们以为的传统的解法，说只是我的同族的人。可是我们会看见这一个半死的人，你们觉得这个半死的人有没有，就像我们如果在这种苦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说啊，那时候选择一下我可以选谁做我的邻居，哦，他不是我本乡的，你不要来救我啊。我们会不会那时候已经，我们在这种苦况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没有办法去选择了，对不对？有人帮助我们，好，那个时候那个帮助是何等的重要，那时候就把这些藩篱，各个种族之间的藩篱就打破，也让我们看到耶稣这时候想要带出的， 让我们知道放下我们自以为意的这些判断的标准，这些局限，这些限制，知道说上帝在末后的时候所建立的神的这些群体是没有这样的隔阂的，不同的民族之间这样的人所建立起来的藩篱，所以神都要打破。我们会看见说这里面有一个跳跃，说谁，我们的今天的题目叫谁是我的邻舍，这意思就是说谁是值得被我爱的，然后我才去帮助他们，就像犹太的传统嘛，谁是我的邻舍，意思就是说，哎，他是我的邻舍，他是我的邻舍啊，他值得我爱，我可以去帮助他，其他人我不帮助。可是我们会看到作者路加在这里面特别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思考，只是谁是我的邻舍吗？他岂不是让我们思想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行为都引起了我们注意，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我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不对吗？就是说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一个邻舍，成为别人的帮助，也就是说所有一切的有需要的人都是我的邻舍，我也要成为一个邻舍，这个邻舍就是一个帮助者，我要成为像好撒玛利亚人的人这样的一个邻舍，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周围所有一切有需要的人都成为我们的邻舍。我们会看这样一个图片，我们知道我们看见左边的那个，你注意到他的眼睛上蒙着什么，所以我们会知道他是一个盲人。那我们看右边的呢，所以他可以帮助这个盲人，让他走路不至于绊倒。我们知道爱神的人，我们若是爱神，岂不当也爱人吗？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神也把这些有需要的人放在我们的周边，神将来其实都要审问我们，我把这些有需要的人放在你们的身边，让我们可以彰显出我们爱神的心可以体现在爱人上面。我们可以想我们周围有怎样有需要的人呢？也许路边有乞讨的人，我们只是发怜悯的心就够了吧？我们周边有生病的邻舍，我们有想去关怀他吗？也许我们在公园去逛公园散步的时候，看到有忧伤的人，我们可以上前去跟他聊一聊吗？告诉他我们有盼望的根源是什么？神岂不是要让我们常做预备，用温柔敬畏的心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上个礼拜也有两个姊妹刚刚受洗，许多的人送上鲜花，我们感谢赞美神，他们下面的生命要继续的成长，我们愿意去继续的帮助带领他们呢。常常的受洗做见证的弟兄姊妹，新生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做这样的见证，他们往往愿意最后的一刻接受耶稣基督，都是有我们好多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生命当中有这样关怀的见证， 爱的见证，那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我们看见在外面那么多还流浪在外的邻舍，我们愿意像今天所唱的诗歌那样说，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愿意为神去，把他们带到神的家里来吗？神的家里就像耶稣讲，有许多的座位，就像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当中的，你会想那一个应该坐在这里的人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